白俄罗斯高层被川普吓窒咗，中共漏夜商讨出逃嘅路线。两岸开战，台湾能够撑得几耐？驻英代表俾出答案。中国男星于梦龙离世，传话拒绝潜规则，疑点重重。美国专家话，中共跨国镇压程度冷战以嚟第一次见。全哈马斯领袖哈亚生还，全靠呢个国家嘅通风报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遇难，预料会俾美国带嚟深远影响。喺呢个关键时刻，中俄分别出现异动。一段影片显示，白俄罗斯官员疑似系俾川普吓到自知震。9月11号，川普特使约翰科尔到访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向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转交川普总统的生日贺信。白俄罗斯通讯社发出现场影片，白俄高级外交官瓦连京·里巴科夫负责读信。诡异的是，影片里边里巴科夫拿着封信的双手明显在度震。社交平台上边有人在度议论，川普有咁大的威力咩？一封信就令到外交官吓到手停脚震，都就快将嗰封信震成咗个西子咁，睇上嚟温馨，其实透过个屏幕都感受到嗰种违和感，都唔系路嘅。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信里边表达咗热烈嘅祝贺同祝福。约翰科尔特别指出，川普嘅落款冇写全名，只系写咗唐纳德。科尔话呢个喺外交场合系一种少见嘅表达私人友谊嘅举动。不过观察人士早就提出，川普在国际关系中称呼哪个是好朋友往往不是好事。川普几乎没有公开强调过与英国领导人的友谊。但从英国关税来看，美英依然是坚定的同盟。被川普用好朋友称呼过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刚刚好中俄朝是反美同盟。川普在国际关系中着重表达友情的时候，传递的信号很可能其实是我和你是敌人，但我给你留了一条路，就看你走不走的了。白俄罗斯正和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10号凌晨俄罗斯无人机从白俄的境内起飞，直扑波兰。另外卫星相片显示，白俄罗斯正在这里建造秘密军事基地，疑似是要部署俄罗斯的榛果树极音速导弹，射程听讲话可以覆盖整个欧洲。波兰已经宣布关闭同白俄罗斯接壤的边界，并且启动北约第四条款，召集北约成员国协商对策。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简单发文话：要开始了 ，Here we go！ 引发诸多猜测，战火似乎在欧洲酝酿紧。同时，中共亦在黄岩岛挑衅。从93阅兵之后，国际局势似乎亦都好快咁变化。与此同时，查理柯克遇难令到美国国内矛盾加剧，局势紧张。柯克生前一段重要演讲引起关注，佢提醒话：一场精神领域嘅战争正喺度席卷西方，觉醒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同伊斯兰主义结合，摧毁美国传统生活方式。分析人士认为，柯克正在抗击的是一种包括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鼓吹瓦解传统、摧毁堪称美国立国之本的基督教信仰。柯克擅长辩论和演讲，对大学生影响最大。而共产主义、左派思潮渗透西方，就是从教育界入手，因此柯克成为他们首要的敌人。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话，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和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他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断层。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那么深厚，共产邪灵所以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变异年轻的一代。从这个角度来看，柯克是在教育界抗击 共产邪灵的领军人物。有人发现柯克在播客中曾专门做过一期节目，直接分析如果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进入美国将会带来什么影响，标题就叫《毛主义传入美国》。柯克在节目中说，毛泽东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上最攞命、造成最多中国人死亡的意识形态。柯克评估，毛主义造成超过5000万中国人丧生，这个令到柯克的遇难显得相当不简单。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局势的看法相当乐观，他认为川普正在有步骤地抗击中共。目前来讲，除了美国国内红色势力的渗透，还有极左势力的挑战，他必须要全面应对之外，他也在清除后院，包括委内瑞拉。美国曾经警告随时可能采取军事的手段，特别是现在在波多黎各，美国也都加派了军力部署，央内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一致对外，这样的话他才有办法全力地去对抗中共。而将军认为，虽然中俄似乎在跃跃欲试，但没什么大可能会真的开打。现在整个战略环境来讲，各自归队，集权国家抱团对抗美国领导的民主阵营，这样的一个两极化的新冷战结构，令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全面大战的可能性相对降低。因为整个世界结构如果是处于两极对抗，反而它内部的约束的力量会更强，因为双方都有足以毁灭对方的能力。有人提出，综合来看，现在是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十字路口，川普已经将中共列为最大敌人，中俄跃跃欲试，911前夜柯克遇难令到局势蒙上了阴影，而尼泊尔青年推翻共产主义似乎又带来了曙光。网民都在问，抄中共作业的尼泊尔政府冧了，什么时候轮到中共呢？10号就在中共权力中心北京市内一处桥墩上边出现新的灭共长文。叙利亚、孟加拉、尼泊尔百姓相继争取到权力，而我们一直沉默，狱中排队信访的器官们不如顺利报销一下。文章说，中共高官亦有软肋，亦会恐惧，亦有老婆仔女，这个可能是中共最惊听的事。时事评论员江峰透露，中共更担心的是尼泊尔的火会烧穿整个西藏边境，烧到北京的大门口，尼泊尔变天摧毁了中共被西藏设置的最后一道地理缓冲区。一直以来，中共为了稳住西藏，打的正是包围牌，尼泊尔是布局的核心，拉萨主要的陆路口岸全部都通向尼泊尔。中尼军事联合巡逻实际目的就是要加强对西藏的控制。而这次尼泊尔年轻人烧了共产党旗之后，举起来的是印度国旗，他们喊宁愿要莫迪亦都不要奥利。尼泊尔年轻人正用脚在中印之间投票。中共最怕的就是尼泊尔走入印度模式，一旦印度的自由政治从南边经尼泊尔进入西藏，中共面临的就不是边防的问题，而是政权稳定问题。现在中共扶持的独裁代理人不是在走佬，就是陷入困境。北京非常之怕的就是这一套反推翻去给中国，类似尼泊尔的入户清算是中共的噩梦。有消息说，9月9号深夜中南海紧急召开闭门会议，议题不是怎样救尼泊尔，而是怎样北京失守之后中共高官应该怎样撤离。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中共万一武力侵犯台湾，台湾能够撑几耐，一直以来是各界关注的话题。台湾驻英国代表姚金祥讲给 BBC 听，台湾政府目标是撑至少一个月。姚金祥最近接受 BBC 新闻之夜专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不是秘密，中共统一台湾似乎亦都有时间表，台湾当然很清楚这种威胁，正积极加强防御能力。他说，日本、台湾、菲律宾等第一岛链都非常努力抵制中共军事扩张，不过台湾面临更大的混合战争挑战，万一两岸开战，台湾的目标是要能够抵抗超过一个月，而且必须维持自身能源和粮食等安全长达三个月，才能够抵御针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姚金祥表示，台湾人愿意承担国防责任，政府亦都在提高国防预算，不过他同时警告说，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全球 90% 的 AI 伺服器会消失，全球半导体产业甚至全球经济都会受到重创，恐怕要好几年才能够恢复。中国37岁男星于朦胧11号经传在北京从楼上坠下，他曾经凭古装电视剧走红，微博有超过2000万的粉丝，一度升格为男主角。这次出事震撼之余，亦传出很多疑点，警方快速地排除他杀，但国内自媒体热传事发在10号晚黑到11号凌晨，当时于朦胧是住在朝阳区朋友家，先同5、6位朋友聚餐，凌晨2点入了睡房休息，并且反锁了房门，清晨6点几聚会结束，朋友散场的时候没看到他，走到楼下才发现惨况。听讲话，于朦胧的三袋里边有朋友送的两块劳力士表，令人不解的是，他3号才更新微博，最近亦都频繁地和时尚品牌合作，看上来正处在事业回温期，难以想象会走上绝路。有网民质疑警方结论草率地说，咁短的时间里边怎能够将在场的朋友审问完呢？调查监控画面看完，走访完周围的群众，而断定于朦胧是自己了断的呢？据香港01报道，于朦胧在2020年曾经拒绝潜规则，所以被公司雪藏，连续3年几乎没有作品，明明是演员的黄金期，竟然只能够接演一些配角。中共黑客日前假冒《大纪元时报》名义，对白宫发送威胁邮件。美国人权与宗教权威专家尼那谢伊表示，中共跨国镇压已经达到冷战后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政府必须制定战略专门应对。大纪元海外投稿邮箱日前收到电子邮件，地址标注为中国西安，电邮附上截图显示，肇事者冒用大纪元的爆料电话向白宫发送恐吓信，并已经获得美国政府总统的回执。肇事者在这封给大纪元的邮件中挑衅地写道，你奈我何？谢伊认为，美国必须认真审查消息来源，黑客问题已经失控。谢伊还倾到，中共在美国境内的行动越发咄咄逼人，监控监视并影响美国的政策实施，我们都必须对这件事保持警惕，我们不能够再天真了。中共这种规模的跨国镇压行动自冷战以来从未见过。谢伊表示，这种针对大纪元的跨国镇压行为是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攻击，是对美国自由的伤害，美国行政部门必须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应对这种入侵以及对自由的压制。据土耳其媒体最新报道，土耳其提前预警被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会的哈马斯高层躲过以色列的精准打击。以色列9号趁哈马斯高层在多哈开会的时候发起精准打击。土耳其报引述来自哈马斯的消息说，土耳其国家情报机构提前监测到以色列战斗机的飞行轨迹，并通知哈马斯代表团， 哈马斯高层得以提前转移。不过空袭仍然造成六人丧生，包括哈马斯领袖哈里纳哈亚的仔等五名巴勒斯坦人，以及一名卡塔尔安全部门人员。哈亚是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据信是以色列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但疑点是，既然哈亚事先知道以色列袭击并转移阵地，为什么会没有通知他的仔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